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七点到八点的财经频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星期二，3月7号。从昨天开始呢，高杰一直都在跟大家讲今天明天全世界包括全美国都在关注的重磅的一件事情，就是联储主席鲍威尔，他呢在今天是在参议院去这个做半年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报告。那么这个听证呢明天还要进行一天，明天将是在众议院进行的同样的这样一个听证。那么今天呢 Bowell 呢就讲话是非常之鹰派啊，人家叫做 double 鹰派。那么他这个讲话呢可以说是应该说是震撼了市场，但是今天的股市呢表现很有意思，道琼斯股市呢是大跌啊，直接是已经吐回了今年开年以来的涨幅，甚至呢还有一些跌幅。但是呢纳斯达克却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通常呢这种和利率非常敏感的这样的股指呢应该是震荡的比较厉害的，结果呢今天在收盘的时候呢也跌，但是跌的幅度没有道琼斯跌的那么大。那么今天呢高杰会首先邀请多元理财投资顾问周威与 Rex 周给我们的详细的做一下解读哈。那么这个讲话它到底意味着什么？随着鲍威尔的讲话呀，今天可以说方方面面都在动啊，包括呢债券市场、利率市场。我们看到呢，两年和十年期的这个利率倒挂呢，已经创下了41年的新高，超过了100个基点，这是几乎是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些对美国未来的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美国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听众朋友们可以打电话上来啊，然后呢我们可以一起呢去分享您的观点，也可以呢有问题和我们的专家呢直接进行探讨。 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哈，我看到呢今天整个的市场道琼斯是下跌了 1.72%， 收报是32,856.46点，纳斯达克呢今天跌了 1.25%， 收报11,530.33点，标普500呢今天下跌了 1.53%， 收在3,986.37点哈。我想请 Rex 跟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天的这个道琼斯哈跌的幅度是最大的，跌了 1.72%， 纳指呢是 1.25%， 标普呢是 1.53%， 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能不能为我们解读一下哈，今天 Bowell 他整个在出席参议院听证会的时候，他为什么外界把他叫做 double 鹰派？
对，我想在鲍威尔在这个开会前，其实大家已经预期啊，他在这次的讲话的时候，他的未来的利率决策应该是叫做 higher and longer， 就是说更高的利率，然后更长的时间。那这个是已经在预期内，可是他今天呢，他的讲话是多加了一个 faster， 就是更快一点，也就是说不是只是更高更长的时间，而且是更快，也就是说呢，我们之前呢，就是一次加码一次这个升息两码哈，50个基准点的这种的这个又被大家讨论出来了哈。等于是说，鲍威尔在会议上他讲到说，他在为他们的这个 FOMC 会议是3月22号嘛，在之前还有很多个重要的这个经济数据，所以这几个重要性就比如说像这个就业报告啦，还有这个下周的通货膨胀报告，这些他们会看这个最近的报告来做决策。如果这些报告呢，人们比预期的还要这个热的话呢，他们可能会提高升息的这个速度跟时这个就是升息的就升息的这个最终端利率啊，跟这个速度可能会超过预期。那这个就有点超乎大家的意，就让大家有点意外哈。本来这个 higher and longer 是已经预期，现在来个 faster， 哇，那这个就造成市场的一个大幅的下跌。所以最主要是这个部分。
他的原话呢哈，真的是比较鹰派。他呢就说，整个的这个近几个月通胀一直在放缓，但是通胀回落到2%的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可能是坎坷的。正如我所提到的，最近的经济数据强于预期，这表明最终的利率水平可能会高于之前的预期。如果整体的数据暗示有必要加快货币紧缩的话，我们将准备加快加息步伐。恢复价格稳定可能需要我们一段时间内保持限制性的货币政策立场。 他还说呢，美联储的最高侧重点是运用联储的工具让通胀率回到联储目标的2%。他说呢，历史记录对过早放松政策发出了严重的警告，我们将坚持到底，直到大告成功。所以呢，今天这个就像刚才Rex 你所讲的哈，真的是非常的鹰派。那么今天的这个市场反应能不能为我们来解读一下？道琼斯跌的比较大，相反呢，我们没有想到哈，这个科技股当然了它也跌，但是跌的幅度呢，其实我看一直到收盘的时候才有点往下走，刚开始的时候反应并没有那么的激烈耶。
对，我想在解读今天市场的时候，其实今天有一个很重要变化，就是这个公债殖利率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哈。那这个可以这样讲，五年期以下的所有天期的这个公债殖利率，包括这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两年的这个公债殖利率呢，在今天都创下了近期的最高。比如说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现在到了5%。也是就是从这一波本波的升息循环以来，目前也是最高的位置。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在预期两年后的利率水平还在5%啊，这你可以想象这有多吓人啊！等于是大家认为未来利率水平5%是一个正常值了。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利率水平，就使得大家认为这个景气衰退啊的几率会增加，所以使得长天期的利率啊反而是往下滑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反而下滑0.01%，那30年期的也下滑 0.04%， 也就是我们出现了所谓的殖利率倒挂的现象呢，更为的这个明显，更为明显。所以你刚才问到说科技股为什么表现稍微好一点，其实因为科技股它的这个折现值是比较盯住这十年期的长这个公债殖利率，所以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而是短天期利率急剧的上升，所以等于是对科技股来讲它压力稍微小一点点啊，但是基本上整个的我们看到殖利率曲线出现一个明显的倒挂，然后短天期的利率持续的走高啊，大家应该已经预期这个终端利率不是可能只停在 5.5% 了，可能已经现在往上拉到 5.75%。 那么在3月22号的这个升息呢，过去呢大家都普遍认为只会升一码 0.25%， 那现在呢这个升两码的声音啊，也这个预期啊，从期货去看呢，也已经超过50%哈。也就是说，现在一次升两码的机会是大增啊，这是对金融市场的一个变化。
我给你再补充一下哈，我看到那个 FedWatch 那个数字呢，升两码的已经到了70%了，现在啊，也不断的在往上压住，然后呢，就是升0.25、0.25的这个基点的呢，现在已经跌到30%以下了啊，就是现在整个它俩倒过来了，哎呀，这个今天这个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这个讲法虽然不出乎意料之外，但是这个强度如此之高哈，也是挺让大家吃惊的，那我想呢，就是有一点啊，我看到呢，就是在昨天，前财长桑莫斯啊，就在批评联储，他真的是在批评他，但他就说他很可能的联储被迫哈，不得不去采取这样的一个快速加息的这样一个方式，那结果今天就被他预计中了。但是我也看到呢，今天哈，就是有不少的分析师就认为，联储你这样做呀，会对美国的经济呢带来非常重大的伤害。所以呢 ，Rex， 我想请你呢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如果按照啊今天鲍威尔的这样的一个解读的话。他到底会给这个经济未来呀，您怎么去解读？同时我也想请您呢就是预测一下哈，星期五的这个非农这个就业指数如果出现了和一月份一样的话，将会是什么样的情况？相反，假如它没有那么的火热的话，将会是如何？这个市场将会怎么样？这两个重要的事件叠加在一起去解读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走向。
对，好，那我想我们的观察点最终就是3月22号 FOMC 会议啊，到底是要升两码还是一码啊？那在这个变化当然之前呢，就是有两个报告，那么一个就是这个礼拜五的这个非农就业报告，那另外一个是这个 PC 就是 CPI 哦，在3月14号的那个报告啊。那在非农先看到这个礼拜五的这个报告来讲的话，因为1月份是非常强劲啊，就是517,000人了、啊。所以才造成整个二月股市开始回档啊，所以那个点事实上就是一个起跌点，应该这样讲。那么，所以这个三月份呢，是反映的是二月的这个就业市场啊，所以目前的预估是200,000人啊。那如果说这个比200,000人还多，如果又是大概这个30-40万这种数字的话，那我想大家就会非常有可能会，你刚才讲那个70%呢，可能就加两码，这个70%可能就继续往上冲了哈。 那但反过来讲，如果这个就业的这个数字呢的低于预期啊，就是说哎比20万还要少啊，那也许呢就会就有所疏解，那股市啊债市啊都会有一个舒缓啊。所以现在是好消息不一定是好消息啊，坏消息反而变成好消息。那补充说明一下，在这个3月10号这个非农就业报告之前呢，其实我们明天就有一个就业报告，它就是 job opening 呢，就是这个工作职缺啊。工作职缺在上个月也是出现了1100万人的这个惊人的这个工作职缺啊。那么明天呢预期是这个1700万人啊。就是说这个是可能会1070万人啊，对不对 ?1070 万人，如果比这个数字要低的话，那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如果没有这个，如果说明天这个数字又来一个1100万，那我相信这个明天那个包括在这个国会听证的时候也会感受到比较大的压力齁，那他这个讲话就不得不变得比较鹰派。所以其实明天在这个听证会前就这个就是会有这个 job opening 报告，所以这两个可以综合起来看，所以明天市场上也是一个大的变化。那接下来就是周五齁这个报告。所以这一连串的这个来说的话，这礼拜其实是对投资来讲是要提高警觉。
我刚才就讲到呢，大家就是有批评声音哈，认为这样的会伤害美国的经济，这部分您怎么看？
对，我想就是升息讲，他其实这个鲍尔他今天要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其实升息放缓是让这个利率已经降有明显的这个让这个利率敏感的行业啊，就是减少他们的需求，但是这里面主要就是房地产，但是他也强调说这个除了房地产以外的核心服务业啊并没有受到通胀回落的这个有一个通胀回落的迹象，所以就业市场仍然紧张，所以它其实这个一直在升息，就主要是要针对这个部分呢，就让就业市场产生松动。这个我们在之前的好几次节目都不断的提到，他一定要看到就业市场松动。那今天有一个观察重点，就是在这个沃伦在这个参议员啊，在问说，哎，那你这个升高这个升息呢？就导致200万人失业，你知不知道有这个问题啊？就是这里面有一个很紧张的谈话的情形。那鲍尔就讲说，难道您要看到5.6%的这个通膨吗？好，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在鱼与熊掌之间没办法兼得。如果我们要打压通膨，就必须让就业市场松动，可能有些人会因此而失业，那这可能是一个不得不的一个措施。虽然他们会这个鲍尔一直强调说，也许这个失业率不会如预期那么的糟糕，好，但是他仍然，我想在两个权衡之间，压制通膨还是比较重要。
是啊，通膨这么高居不下的话，大家也是受伤害。总而言之呢，更多的人在通膨过程当中受的伤害是普遍性的。那还有一个呢，我也看到哈，就是。我想根据这个呢，您给我们来分析一下。你看今天啊，就整个的黄金也是高台跳水了。那基本上黄金呢迅速的就是失守每盎司1820的这个关卡啊，包括呢油价哈也是重挫，今天 WTI 原油呢重挫了4%，创下了一月中旬以来最大的盘中的跌幅。现在呢 WTI 每桶是77.2块，布伦特呢5月的期货呢是收跌3.36%，每桶是83.29块。那为啥？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哈，这个三月份可能会有两个基点的这样一个加息，所以刚才我说到了哈，就是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联储观察这个工具啊 ，Fed Watch 呢，它就显示压住三月份加两个基点的比例呢，已经从昨天的略高于31%，直接呢今天已经蹦到了70%了哈，就到这个程度了。好，那我想呢就请您给我们来分析一下，那今天的美元指数是大涨的，然后呢油价重挫，黄金重挫啊，您那未来呢如果这个趋势还是保持这么一个刚才您讲的高一点，长时间长一点，还要加速一点的话，那是否这样的一个趋势还要走一段时间，或者说比如说黄金还要去下走啊，美元指数还要一路去弹反高呢？
对，因为美元指数是非常的贴近的，就是刚才讲的联储局的这个升息的步调哈。那这个因为还有美元呢，基本上还有就是说当美国的利率如果升得比别的国家快的话，它会抢这个相对的利差哈。所以等于是说当它升息速度比欧洲或者是日本还要快的话，那么美元就会得到一个支撑。所以我想就是在这个升息的这个压力有没有疏解以前，你可能还会看到美元持续保持一个强势。那相对的也就是黄金啊这个石油的价格会受到一些压抑啊，这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相对性的，我们在这个过去节目也提过多次啊，所以我想观察联储局的动向还是目前最重要的。而观察联储局呢，最重要的现在是先观察就业市场是不是什么时候可以出现稍微一个趋缓的一个情形。
今天我们又传出来哈，脸书啊最先是裁员，就裁了10000多，现在呢他我看到今天最新的消息，他又要裁10000多，再加上这个利息啊涨得这个样子的话，现在我们北加州的房地产啊受压是非常的大。南加呢说，人家说我们南加州的这个房地产工作种类非常的多，不是单一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种类，所以人家南加的房价不受影响，但是北加州的现在房地产市场也受压非常的明显。今天呢我还有一个哈，也是大家一直在关注的，就是国债上限的问题。这个呢我想请 Rex 帮我们来去分析一下。因为呢现在这个Powell 呢他呢就是不断的发出警告哈，就是说你这个如果是国债现在你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会对美国这样的信誉带来如何如何的。同时呢美国的财务部呢也希望呢能够去就是印一些美币吧，自己去定价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但是呢直接就被这个联储啊被鲍威尔他们给拒绝了。那么你这个问题啊，我想明天我看到今天有报道，就是说彭博社那边都在说众议院有没有这个议员会问他这个问题啊，我想请这个 Rex 你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啊，那这件事情在未来将会怎么一个走向，那么不同的走向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对，这个举债上限呢好像是一个经常上演的一个戏嘛哈，那不过在这次呢大家普遍因为两党呢不是分治的一个情形，所以大家对这一次的看法会稍微比较悲观一点。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债务上限啊，这个最上限呢是31.4兆啊美元，那这是在2021年的时候啊年底的时候啊追加上去的。那这个部分呢在今年的这个1月19号呢已经就达标了哈，等于是说没有办法再往上提高。那现在财政部已经动用了这个紧急的这个付款的一个措施啊，也停止发行新债啊，到6月初啊，那这个紧急的资应的计划就是开始延后一些付款的话，那么可能可以把这个举债上限拖到这个暑假啊，暑假一般有人说8月，有人说再硬撑一点，也许到10月，但是总是这个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如果没有解决啊，对这个美国是或全球经济可以说是造成一个巨大的灾难，因为在这个上一次啊，这个2011年的时候，我是在这个攻逢其胜啊，这个那时候我还担任某一家公司的总经理的时候啊，其实这个事件呢是影响蛮大的，因为当时呢我们三个这个平等机构啊有一个调降的这个公债，就美国的公债从 Triple A 把它调降了一个等啊，那从那个时候呢我差一点就酿成一个很巨大的灾难，那我还召集了这个基金经理人啊来做讨论。那还有债券经纪人跟我们讲说因为三个平等机构，所以是两个还是 Triple A， 那么一个呢稍微降一个平等，平均起来还是 Triple A， 所以呢暂时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动作啊，不过已经造成一个惊吓啊。那为什么这个会造成这么严重的结果，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基金啊，很多的机构他的这个公开说明书和很多投资的这个准则里面都有要求说，你必须指某些部位和某些钱只能投资在这个 Triple A 最高等级的这个债券啊。那如果美国的公债这个突然间跌落，这个没有 Triple A 的平等的话，就会造成非常多的基金或者许多投资机构被迫必须要卖出他们因为必须要遵照法规啊，就必须要卖出美债，那会造成美债一个大的一个抛售啊，这个抛售是非常非常惊人的，所以会造成这个公债殖利率大幅的上扬哈，那当然就会冲击全球的金融市场。我想国会应该已经有在2011年受到惊吓过了，所以我想这事情应该不会发生，那可能会一直拖到最后啊，那就是大家还是就必须要耐心等待。所以越靠近那个时候的时候，大家心里要做警觉。我觉得最终是不可以发生，也不能发生。那国会议员跟联储局也都了解，那但只是说两党在竞争呢，势必要撑到最后一刻才能够协商出结果。
所以明天呢，这也是将是一个比较大的看点哈。那众议院这边他将如何去问鲍威尔啊，你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态度等等。今天呢还有一个哈，央行的动作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那就是来自于澳洲央行，他今天呢他们是加息了25个基点，官方利率呢上调到3.6%，这也是呢十多年以来哈澳洲方面的最高的水准了。他们这是呢第10次哈加息，但是呢他们这个态度哈，他们是表示呢说他们自己啊澳大利亚的月度的CPI 的通胀显示啊已经到见顶了，所以呢他们围绕着进一步收紧的货币政策的这个措辞呢是比较缓和的，也暗示呢加息可能会接近尾声，和今天的鲍威尔的这个呢形成了鲜明的一个对照。那么现在美国呢是更加的鹰啊，然后呢人家别的国家包括加拿大，他们加拿大已经表示了我们就要停止加息了，澳大利亚呢现在也是传出了这样的一种表现。那么这种不同，现在这个时候咱们谈论这个时候，各个国家的央行似乎已经有这样政策上的这种分歧了。那么 此前呢大家都知道一个劲儿都跟着美国在涨，那么现在如果这种别的国家央行的政策呢更加的鸽派的话，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对，就是说像澳洲的话，它是比较，如果大家有注意这个国际金融一段时间的话，就会了解澳洲通常是在所有国家中啊，就成熟发展中国发达中国家中第一个升息的。因为其实澳洲它主要产业就是原物料，那原物料是非常受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高度的波动的影响啊，所以当原物料这个价格上涨的时候，那么澳洲的矿业呢就会非常的兴盛，那么就会造成它的经济过热，那它就必须要提早升息啊。但是其实我们全球呢经济已经稍微有比较少一个放缓的一个情形啊，那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其实对于这个原物料的这个需求呢也会稍微有点下降，所以澳洲就很快就会感受到啊，所以它是属于应该是说我们在整个G7 国家里面呢，还是一个等于是利率的不是利率，景气敏感的比较敏感的一个国家啊。那当然每一个国家的情形都不一样，那相对来讲当美国经济好其他国家经济差的时候，其实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美元会走强啊。那所以这就是刚才讲两个国家之间利差啊造成的这个货币的价值的改变。我想大概是这样的情形。那通常是这样，通常对外国股市尤其是新兴市场来讲，当美元走强了之后就表示资金会容易外流，所以对新兴股市市场的股市呢会产生一个压力。当美元走弱的时候是相反的，是对新兴市场比较有利，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基调。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短期的这种利率两年的几个月的哈六个月的，我看昨天前天已经超过5%了这个利率。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很简单的还弄什么股票啊，大家你就把手里有现金的什么的大家都去买这个国债就好了，这样的思路对不对呢？
我上次你有问我这个问题，我有说过说如果是对保守的投资来讲，这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因为如果说利率是持续上升，那这样子股票你只能跟债券都容易承压嘛啊。但是反过来讲，应该是我是觉得现在如果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可以超过4%以上，其实适度的介入一点稍微长一点的天期的这个债券呢，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虽然看起来比短天期的这个 5% 呢要低一些，可是万一经济进入衰退的时候，那你的这个公债这比较长天期的公债呢就会开始有一个资本利得。那所以也许而且会比较锁住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一个比较高的利率水平啊，这是我是建议，不是全部都偏废，都是放在短天期啦，有一部分的你可能要放在长天期，要做一个平衡的布局，可能比较适合。
刚才你也讲到了哈，就是这样做呢都是为了防御一旦经济进入了衰退。我们只是聊啊，我们知道咱们没有水晶球，谁也不知道未来怎么样。Rex 你的感觉如何？之前还说不着陆，现在呢又说，今天我看高盛还在讲说，哎，我们现在软着陆的机会呢越来越高了。因为呢我们现在看到啊，联储呢这么加息，但是美国的经济呢扛住了啊这样的一种加息的力度和这样的一个长度，所以呢他认为软着陆的可能性更大了。那么你怎么看？你觉得现在的这种市场每天都在观察这个市场最前沿的话，你自己的个人的感觉了，我知道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我只是问您个人的感觉。
对，我想从那个债券殖利率曲线，这个就是殖利率曲线倒挂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形啊，其实如果经济没有出现衰退的话， 那恐怕是史上的第一次。好，就是说这个殖利率曲线倒挂通常是暗示的经济迟早会进入衰退。好，那这时间可能长达几个月到18个月的时间。好，那不过我个人在上一次节目有提过说，因为这个我们这次是比较受到战争的一个特殊的影响，好，等于是2月24号这个俄罗斯侵略 乌克兰的这个情形造成原物料价格开始飙涨。但这个都是发生在2月以前，好的，假如说我们相对2月以前的数据来讲是相对在一个低基期的环境。如果到了3月以后呢，那我们的基期就会变高了，因为这个俄罗斯是在2月底出兵的哈。所以我们现在今天我们在讨论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是2月份的数据。我个人是比较预测说3、4月以后呢，其实可能通货膨胀的降温的速度可能比大家想的还要快。如果是这样子走的话，就是说比较乐观的这样走的话，那么美国经济确实有软着陆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说要升息要升息，可是如果一旦通膨真的降温了，其实联储就不一定真的要升息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三四月以后的数据啊，就是三月数据是四月以后才公布，所以可能再过两个月三个月后，我觉得情势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啊，这是我个人比较乐观的看法。
嗯，我也感觉出来了 ，Rex 还是比较乐观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观察各种数据吧。好的，非常感谢 Rex 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呢送短信或者是打电话上来。谢谢 Rex， 那一会儿广告之后，广告之后我们呢继续呢给大家去看一些消息，企业的消息以及那个股的情况。
如果有终生退休收入，活多久拿多久，还可以每年越拿越多，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将多么惬意无忧。现在有一个完美的退休计划，开户就送32%红利，股市跌保底不亏，股市好每年指数回报再加2.5倍盈利，今年存入明年就可以拿钱，真是史无前例。优惠有效期到4月3号，请致电蓝天使理财保险 Vicky 蓝，408-482-6458，408-482-6458。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卖至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哎，我刚发现家里的亚马逊智能音箱还能收听希望之声呢。
真的吗？怎么听？
对着它说句话就好了。你看着啊 ，Alexa， Play Radio Chinese。
Play Sound of Hope Mandarin。
慢慢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呢，手机不离手，手机不离身，
太方便了，回家也可以用智能音箱听希望之声了。
记住啊，口令是 Alexa Play Radio Chinese。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 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408-565-560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3月7号星期二，今天和明天鲍威尔的讲话呢成为重中之重的重点。那么明天还有在众议院的，明天的市场将会走向如何呢？我们是看到呢现在整个的市场在盘后啊，仍然是在大幅下走的这样一个趋势哈，因为它这个鹰派的发言呢是非常的明显的，也许明天的市场可能会接着哈，还有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下走的状态哈。道琼斯呢现在这个 future 我觉得还有点上涨啊，涨了3点左右哈，这是目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今天呢我们说几个消息啊，也消息蛮重要的。一个呢是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叫做 Mark Warner， 他呢是说，现在有跨党派的12名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参议员共同联署签了一项新的两党法案。这个法案呢是授权美国商务部对6个敌对国家的科技公司采取行动，包括呢 TikTok， 还有6个国家呢是有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委内瑞拉还有古巴。这是今天的。好，同时呢，今天也有跨党派的议员呢是要求他们可能会跨党派呢去发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呢就是强制 TikTok 呢售出啊，就是被卖出来，不能被中共所掌控着。所以呢，现在针对以中共为首的这样的一些集权国家，现在美国的这些法案呢，我不说吗？有100多个都在路上，不断的在推出。这在两党分歧日益激烈的啊，一直对立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是难得的一致了。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呢也比较大，那就是昨天我们提到的麦卡锡呢，是有金融时报，英国金融时报说他会在4月份蔡英文呢去到中南美洲进行访问的时候呢，他会到加州和蔡英文见面。今天这个消息呢已经得到彭博社的证实，说麦卡锡呢已经证实确定会在今年会见蔡英文，同时强调会面并不排除晚些时候再访问台湾。麦卡锡在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说，这与我的旅行无关，如果我要去台湾的话。他再次重申，中国没有权利告诉我何时何地可以去。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上个月美联储的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事务主席嘛 Michael 他呢也在讲，他说麦卡锡计划在今年稍晚些的时候或者是明年访问台湾。那么这样的一个访问呢，中共是非常之紧张的。此前美国也透露过他跟拜登的一些视频电话的时候呢，中方一个劲儿在问啊麦卡锡什么时候去这个台湾。所以这件事情呢仍然是被视为一种啊可能引发一种再一次像佩洛西访问台湾的一种啊这种潜在的对抗性。那么这个呢是今天的一个确定的消息。同时呢今天也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个是鲍威尔的这个重磅的讲话啊，市场都跟着震了震。还有呢就是来自于中国方面，那么习近平在昨天直接呢就点名批评了美国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动作。通常呢在中共的历史上哈，为了有这么一个余地，他们通常是不会最高的领导人去在公开场合下正式的点名批评中国批评美国。那么通常都是媒体开动这样的一个宣传的机器，但是呢这一次习近平呢是在昨天在两会他接见参加政协的什么民建呢工商联界委员会等等啊这个组别的时候，他说到说中共坚持2个不动毫不动摇，3个没有变，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要求呢民营企业践行新发展理念，把握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挑战，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自觉走高质量发展的路子。这是呢他一通社会主义铁拳都砸得稀里哗啦之后呢，现在又要去号召民营企业又是自己家人了。同时呢他就指出，他说哦，现在中国的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显著增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个呢是被外界哈都是媒体当中都是这样评论，这是非常罕见公开点名批评美国。那么呢很多分析呢认为这是中美啊对抗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甚至呢有分析师呢就是分析人员啊就是他们认为这根本呢就是习近平和他们中共内部啊进行权衡之后，很有可能他们认为可能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种缓冲已经没有可能了。美国对中共方方面面的特别是高科技的限制呢不会因为中共态度放软就会有所放松，所以呢他们知道既然已经没有办法，那么他就开始强硬起来。所以呢这个也被视为是中美对抗的一个升级，所以我把它说成是一个非常大的消息，尤其呢对我们海外的华人哈，只要中美之间还这个台海之间这个关系紧张局势在，我们呢其实身在美国也身在其中。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个呢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习近平的这个态度， 就是中共的外交部的这个部长秦刚，这是呢他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的外长记者会，这是他的首秀啊，到了这个位置上替代王毅之后。那么他呢对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的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现场回答了14个问题，涉及到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日关系、中欧关系、俄乌冲突、台湾问题等多个热点的内容。那么秦刚呢他的回答是非常的战狼的，那么包括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气球的事件呢、等等哈。那么我想把这个呢也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体会一下未来呢中美的关系将会走向何方。今天呢美国的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问秦刚，鉴于中美双方在各种问题上利益分歧不断扩大，还有可能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吗？或者说您打算如何使之成为可能呢？除了中国的核心利益，您是否也考虑过美国的核心利益呢？秦刚呢直接回答，美方声称要竞争中国，要竞赢中国，但不寻求冲突。但实际上，美方的所谓竞争就是全方位遏制打压，就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哈，这是秦刚说的。然后他又说，又倒打一耙，他说美国口口声声说要遵守规则，但如同两位运动员在奥运田径场上赛跑，一方不是想着如何跑出自己的最好成绩，而总是要去绊倒对方，甚至想让对方参加残奥会，这不是公平的竞争，而是恶意的对抗，犯规了。这是秦刚讲的啊。然后呢他又说，美方所谓的要给中美关系加装护栏不冲突，实际上就是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这办不到。大家听听啊，就非常的战狼啊。他还呢说，如果美方不踩刹车，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狂飙下去，再多的护栏也挡不住脱轨翻车，必然陷入冲突对抗啊。这秦刚的这个说法呢是非常之强硬的。同时呢这个记者也非常有趣，他呢在这里边提问啊，就是说，这是来自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记者问说，你就是中国是否意味着哈，你当被任命当外交部长，就被认为要抛弃所谓的这种战狼外交那种独断的国际关系风格呢？秦刚说什么呢？他说，所谓战狼外交就是一个话语陷阱，制造这个话语陷阱的人要么不懂中国和中国外交，要么无视事实，别有用心。他说，2000多年前孔夫子就说过，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中国外交有足够的厚道和善意，但当豺狼挡道，恶狼来袭，中国的外交官必须与狼共舞，保家卫国。我呢全面的给大家去读一读哈。为什么呢？是因为刚才习近平在昨天罕见的点名批评美国，同时呢今天这个秦刚啊给整个的中国的外交，这一届新的政府的外交呢定下来一个风格，他们呢要与狼共舞了。这些呢就是我看到今天比较大的一些消息。那这些呢可能都在未来的国际外交舞台上和国际事务当中，我们会看到中共呢会以非常强硬的方式呢对抗美国。接下来习近平是否会到俄罗斯去访问？同时呢刚才他所说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说法呢非常的有趣。那么今天美国的发言人，白宫的发言人Price 呢他就直接呢就在回应这件事情。他说，美国不是要遏制打压中国，而是为了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他重申，美国不寻求冲突，而是要进行允许两国负责任共存下去的建设性的竞争。这就是呢今天我觉得比较大的事情，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同时呢中国的经济啊，中美之间的这些经济都会受这个方向的影响呢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呢今天包括美国中国的出口啊全部是大幅度的下跌，数字呢也是非常的明显，这也是在过去这么多年了比较罕见的一些情况。同时呢这个秦刚的这样一个说法，如果我们在美国的话，你可以去查所有过去的这样一个发言，包括中国的气球呢在美国的这个上空哈，包括呢香港的事件，包括新疆的事件，包括呢中共呢在所有地方对美国的情报啊方方面面，人才呀、情报啊，那个千人计划呀，对美国全方位的这个渗透，已经导致了美国人对中国是非常的反感。今天呢一个盖洛普的一个调查在今天 刚刚去发出来的。那么这个民调呢，就显示从1989年，当时的中国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好感度呢是历史上最高水平啊，达到78%的美国人呢都是对中国的印象非常的好。那么今天他所公布的呢，在美国只有15%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有好感，这个比例比去年又减少了5个百分点。这个呢，盖洛普的研究分析的专家呢就在说，在其中的一份报告当中讲，显示啊，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从2018年以来跌幅呢已达到38个百分点，每10个美国的成人中就有超过8个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其中45%的人看法是极为负面的，39%的人看法基本负面。同时呢，目前美国呢有50%的人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敌人，认为俄罗斯是美国最大的敌人的受访者只占32%，这也是首次将中共的威胁认为超过俄罗斯啊，在美国的这种民调当中所显示出来。所以呢，跟最近啊，这一年以来中共呢站到俄罗斯一边，所以呢导致呢跟欧洲之间关系的紧张，对美国之间的关系紧张等等等等，所以从这里边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刚才我讲到了哈，就是今天除了刚才我说到的呢，这些中国的那边也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这些呢都跟未来中国的经济以及呢其他的一些市场的变化都会密切相关。一个呢就是中国的金融，它的金融和它的公务员系统呢都已经今天做出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动作。一个呢是在今天哈，国务院在人大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机构改革方案建议啊，他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数据局啊，从国务院这个层面上整个就是一把都抓起来了，叫做国家数据局和金融监管总局。这个呢是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这反映了呢中国的经济衰退，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金融和数据关系到中共政权的安全，需要牢牢的掌握。他们认为呢，很有可能中国大数据的这种严密管控的时代呢即将来临。而呢，把证监会、保监会统合成国务院直属的金融管理总局，这对中国金融市场来说则是趋向严格。另外呢，中共当局还说，研究拟定数字中国的建设方案，推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信息化，大数据管理时代来临，一切呢都在这个数据当中吧，等等等等哈。那这些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呢整个中国那边发生了非常大的这种政策性的调整。刚才我讲到了公务员，今天他们也是在整个国家机关哈，就中央的国家机关呢，他们要裁编制的百分之五进行裁员。那么这个呢也是，这只是开始从国家机关开始做，那么之后呢各省市恐怕就会跟着都会上来进行编制的裁员。编制的裁员呢，有的编制是比较多有空余的，没有人那就不会伤到人，但是如果编制没有那么的话，你再往下去裁编制的话，它可能就会动到人。那么这个呢也有专家分析呢，很有可能这个再次成为啊逆向淘汰的一个方法，习近平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呢去淘汰一些呢在他政策当中哈、啊、就是不太能够站队的人。那么也有呢地方政权或者是一些手里握着权力的这样的官场的人呢，利用这个呢去打击异己，这也可能会发生哈。这些呢都是我们看到呢整个今天这一天之内，在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在美国的国内啊所发生的种种的消息。这些消息大家看到了，全都和中美之间的关系密切的相关。所以呢我把这个呢跟大家去讲一讲，这些都和整个的中美之间和经济呢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现在呢中国已经不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了，已经降到了第三位了，现在欧洲成为美国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不好意思哈，我这段呢讲的非常的长，那接下来呢我用一点时间我和 Max 呢给大家去分析一下一些个股的情况。 Max 你好，能听到吗？哎，你好，不好意思，刚才呢听了那么多讲的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华人非常的多，包括台湾的朋友也非常的多，所以呢美中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呢涉及到方方面面哈。今天这个消息呢全部都是重磅的消息。我接下来请 Max 给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想问一个问题哈，那个 Max， 就像我刚才所说到的这种国际关系啊等等这些，像你们在做这个股票每天操作的过程当中，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会注意什么吗？比如说像这样的情况，你们会碰一些中概股吗？还是无所谓，反正什么赚钱咱什么来，哪个这个曲线比较有机会，那我们就进了。你们一般会怎么去操作？
一般上是看数据啊，但是如果你说中概股的话，因为它的信息不透明啊，所以那很难说。因为这中概股，如果我们看在比如说我们讲我讲比较标准的、啊，香港是早期是属于自由市场、啊，那我们如果看香港的股市，在五年内它是向下滑的。那中概股因为信息不透明啊，所以集权国家，所以一般不尽量不碰。
嗯，所以现在你们看这个香港，这五年之内仍然是下走的，是吗？
香港就在五年内还是。香港的股市啊还是下走、因为股市一般都是人们对那个市场的预期啊、那个未来的预期，所以看是下走的。
嗯，好，那我们就回到今天的美国的市场哈，一些值得观察的股票。今天呢有几个大的消息我要跟大家去说一下。一个是脸书哈还要再裁10,000人，又发生在我们湾区这个地方。很多人又要受到打击了。在这儿呢，高姐要提醒哈大家，不管发生什么，大家记住哈，风雨过去总会是有彩虹的。所以呢，大家不要太不管轮到谁身上，请大家不要呢特别的难过，守住这一段时间，大家都日子不好过哈。先说这么一个。还有呢 ，Google 呢也有消息 ，Google 的呢就是。他们不再去尽职了啊，不升职了，升职薪水也得涨，所以 Google 呢也不会再去尽职，这都是来自今天美国内部的消息，所以美国的经济也是很糟糕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哦。然后今天呢，苹果公司哈，它呢是在官网为 iPhone 14和 iPhone 14 Plus 手机推出了全新的黄色的配色，新的色系呢将在3月10号开放预定，3月14号开始供货。加入了新的色彩之后呢 ，iPhone 14和 iPhone 14 Plus 一共有6种颜色可以选择，午夜色、星光色、红色、蓝色、紫色和黄色。那今天的这个苹果股价呢是跌了1.5%啊，今天的脸书呢是11,000人啊，新的一轮11,000人的裁员计划，然后呢收跌幅度是0.2%啊，那成本降低了，所以它的。利润可能会有所提高，它的股市呢受这个提升了。今天 Salesforce 啊也宣布和 ChatGPT 呢去发展整合工具。那接下来呢，我想请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恩伟达呀，你先看一下 NVIDIA 这个呢实在是太相关了。今天呢，昨天我们就在讲哈，已经有多个公司像微软呢，他们都在整合这个 ChatGPT。现在这个 Salesforce 它怎么整合呢？它把它这个聊天机器人添加到他们自己的协作软件 Slack 当中，和呢它那个人工智能整合到它的其他的商业软件当中，这个呢就是又一个企业哈，已经开始用这种方式帮助呢产出电子邮件的草稿啊，客户账户的讯息呀、还有电脑代码啊，帮助用户归纳对话以及处理下查询呢等等等等。所以呢，下一波裁员可能办公室的人员。媒体的人员都会做到这样的一个裁员了啊，就是这个。那么我为什么要去看恩伟达呢？恩伟达今天的这位他的 CEO 啊，媒体有一个关于他的报道，就问他你到底是预见呢还是怎么样啊？因为呢，他们自己所有的芯片 A100 呀、就是 ChatGPT 这个 AI 一定要用的。现在一家公司哈、就是用他的这个芯片都是10,000台以上的这样的去订购，所以恩伟达现在是成了热门抢手货。那我就是今天我想请这个Max 来给我们看一下恩伟达这只股票。
NVIDIA 我看整体来说它是看涨，也短期中期长期都是看涨的。是它在最股价是在2021年的11月这样子来到最高点，也差不多300多块美金了，也现在是232美金，最高点是315美金了。但是它在2022年来到差不多121美金了，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可以观察一下。当然可以现在可以少量买入啊，但是要有一点储备资金啊，万一逢低再吸纳。
嗯，
可以观察下一个点，可能是在大概是120左右啊买入的点呢、啊。OK， 当然卖出的点我们可以看大概310左右。
嗯。就是 NVIDIA 它的图形处理单元叫做 GPU 哈，它在市场当中是占着主导的地位，而且呢，它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他说，我们很早的，大约在10年前就发现，这种制作软件的方式可以改变一切。我们从底层一直到顶层，从各个角度改变了公司。我们生产的每一个芯片都专注于人工智能技术。然后呢，他自己的这个芯片呢，恰恰就是这种 ChatGPT 后边的动力的引擎。所以呢，他自己也在人工智能早期进行这个投资，现在给他带来了这种巨大的回报。这个3月20号和23号，他们将举行呢 GTC 开发者的大会。那么这个呢是 NVIDIA 他们自己举办的哈。当时大家就预测呢，这一次呢，人工智能将成为本次活动的重要的焦点之一啊。这个呢，我就跟天天给大家去说一下吧。那个人家问他，你到底是运气还是有先见之明？黄仁勋说，我们只是相信总有一天会有新的东西发生，其余的需要一些偶然性，这不是先见之明。先见之明是加速计算啊 ，GPU 是它的主要业务，占其收入的80%以上。所以，那如果 AI 如果爆发的话，我们可想而知，恩伟达可能它的业务会不会非常的漂亮？我再问一句，Max， 它的阻力点在哪里？它的这个可以去看它的进场的这个点又在哪里？
进场的点大概是在120左右。啊，当然它因为它整体来说是看涨的，所以如果你现在进场的话就可能可以少量买入，但是要有储备金了。大概如果它逢低大概来到120左右的话，可以再大量吸纳了。啊，但是如果你讲主力点的话，可能你可以看大概310左右。310左右啊，这里如果当然你赚的钱你可以考虑卖出，然后它跌下来是在逢低买入。
今天马斯克呢又爆出一个消息哈，他们要制造生产成本仅是 Model 3一半的小型汽车。这样的小型汽车呢几乎完全会使用自动驾驶模式。所以特斯拉今天的股票是又跌了哈，跌了3%左右。那么他是在2020年的时候，他说他有信心的特斯拉能在约莫3年的时间打造出一款2.5万美元炫目的全自动小型电动车啊，这个会不会让我们的听众动心呢？只有2.5万美元哈。那么这个呢是他今天又是爆出了这么一个大的消息，而且他在墨西哥那边建厂的话，估计2-3年啊，以他这种很 aggressive 的这种方式就能够出产，预计的年产量要生产200万这样的汽车啊，这是又一个大的消息。今天还有几个值得我们去看的这个股票，一个呢是 Meta 今天的少涨了跌了0.几%。那我们看一下未来的走势 ，Meta。
对 ，Meta， Meta 在5年内它是看跌的，也一年内也是看跌的，只是讲它在短期内一周内甚至半年内它开始已经在回涨了，但能不能持续，我们这个还需要再观察啊。长期来说，它在2021年九月的时候来到最高股价是378美元了左右，所以可是在2022年它跌到差不多99美元了，现在是184美元，所以能不能持续，我们还需要再观察啊。可能看它是再观察。那当然，如果它跌到差不多100美元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可以考虑一下。
嗯，好，另外一个呢是叫做Raven Automotive， 就是那个 Raven， 这个电动汽车商，它今天的股价跌了7%以上。它呢周一是计划在非公开发行中呢去出售13亿美元的可转换的票据哈，这是一个消息。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请给我们看一下这个C， 这是一个东南亚的科技公司，它出人意料地实现了季度的盈利，净收入呢达到了4.23亿美元。首席执行官呢说， 他们呢在今年会以更强大的姿态开始。那所以呢，他今天的这只股票呢是大涨了20%多。我们来看一下代号，就是 SE。
SE 啊。
嗯。
SE 我们看它的数据是从2017年开始啊。OK， 整体来说它，它还，我们看短期啊，或短期内它是看涨的，在半年内，一年内其实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那至于长期5年以上的话，它在2021年来到最高股价是$357呢。OK， 老哥是在2022年已经需要$14，所以还需要再观察的。它这如果它跌到，当然它跌下来跌到差不多$40左右的话，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
嗯，好，那今天的时间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 Max 啊，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呢，我们继续观察Powell 呢在众议院的听证会议当中他会说出哪些事情，估计呢跟今天差不多哈。同时明天和后天两个经济数据呢也将会成为他们下一次政策利率的最重要的凭证，我们继续呢给大家去报告。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谢谢 Max， 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